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享受来认识你的这个特权。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来认识神的义仆耶稣，看见他用他以天上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负起十字架，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为的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就恳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好让我们能够看见，好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神的义仆耶稣，也让我们能够有勇气，我们继续跟随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上个礼拜我们很简短的做了一个弟兄姐妹最记挂的事情或者是人的一个调查啊，记不记得你们填的那个单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收到20几张，我们应该人有更多哈。如果你还希望跟我分享你最记挂的事情的话，欢迎，我们愿意，我跟杨长老愿意继续为你们祷告。猜猜看，弟兄姐妹最记挂的是什么？在大家心上觉得常常想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操心，或者是惦念，你们觉得第一名是什么？第一名会是什么？就是我们最记挂的事情，就是大家觉得，你觉得最多人会写什么？孩子，我们来看孩子的灵命救恩前途。我当初只有写说一件哦，大家都是把那个孩子灵命救恩前途通通就写上去了，我也许就是全部那个包括在一起了。那第二个，老伴那个非常接近了，家人。我们在座的大家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嘛，所以我们的家人当中可能还会有些是还没有信主的，所以我们家人的救恩，他们的健康，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然后很多的家人都还在中国或者是台湾的，我们都惦记他们。然后第三个，我听到有声音可是我听不见，朋友的什么？朋友的灵命救恩。好，还有呢？还有没有？有没有有不一样的答案的？自己怎么样？自己的灵命，好，很好。还有没有自己的灵命？朋友的灵命还有没有？健康，好，很好。还有呢？工作生活。好，我们来看这第三个，这两样是这个票数差不多，大家关心自己的信仰，希望与神更亲近，希望能够活出信仰来，然后也有为工作跟财务的状况担心的。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调查？除了是因为是 Dr. McGowan 叫我们做的作业之外，就带领主日学的这些人，我们需要做的作业，要知道说我们主日学班上啊，弟兄姐妹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担忧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来想想看，我们自己觉得担心什么。然后呢，有的知道了这些担心之后怎么办？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重担放在他的面前来。然后我们也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力量。让我们可以，是的，我们一定会有操心的事情，一定会有不顺利的事情，就像今天牧师讲，一定会有苦难，但是不用害怕，我们还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上礼拜最后请大家回去思想的耶稣所做的事情当中，哪一件给我最大的感动？为什么？从马可福音里面来思想耶稣所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当中，哪一件事情给你最大的感动？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请分享，这样子我可以喝一点水。有没有？ 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常常都说这是一个仆人，仆人就做很多事情嘛。啊，那他所做的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当中，给你最大的感动的是哪一件？哎，那个先，我们先从那个手拿那个麦克风的红卫开始。
电池，耶稣做的好多的事情都让我很感动，那很难说哪一个。那自从第一个开始是水变酒，那就是说经历他的那个使无变有，所以那这个也是很感动，就是说让我们相信，因为我们人都有限，不能够变什么，所以那我们的神，我就觉得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们的神的话语就觉得让我很然后有信靠的那个力量能够帮助我是从这个神的无限的里面能够带领我每一天，尽管我在生活当中比较很多的事情要需要做，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神还是一直的在带领我往前走。
非常好，谢谢。还有没有第二个？我们请好学生那个淑玲姐妹，还有那个刚刚红卫分享的是使水变酒，那是在约翰福音，你超前了进度。
好，我想到，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马可福音，我想到的是那个耶稣对那个被抓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来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谢谢。好，第三个。
好像大家都很安静哈。我每一次我读四福音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他把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被钉子钉上去，他的我不晓得他体重几磅哈，大概还不到200磅，他所有的重量都在那个钉子上面，他为我流血，为我舍掉生命，这是我最感动的。每一次我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就来思想他在十字架上的爱。
谢谢。这三位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是神耶稣他所展现他出来的能力，他使无变有，然后还有耶稣的赦罪跟怜悯，他让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是的，我赦免你，你走吧，但是不要再犯罪了。”然后杨长老所分享的是耶稣来，今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我们就是来看耶稣为什么来，而且他是以什么身份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位耶稣。我们一起来看，他是一个背负十字架的王。我们常常说马可福音是在讲神的仆人，是的，他做的是一个仆人的事情，但是他是以王的身份来做的。怎么来说呢？我们慢慢来看。来，我们先从作者马可来看哈。他有一个名字叫做约翰，我们可以在那个一些那个翻译里面可以看到说是约翰马可，约翰马可这样子连着一起叫，就我们知道就是他叫做马可，可是呢又称作约翰。然后呢他的母亲玛利亚非常爱主，然后据说那个耶稣用最后晚餐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家。然后马可呢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其实没怎么记载他自己的事情，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跟耶稣这个关系是很亲近的哈。但是我们知道他更多的事情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跟他的表兄巴拿巴跟保罗参加了这个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只可惜的是他中途离开了。 然后呢，第二次去宣教的时候，巴拿巴还要再带马可，保罗不愿意。这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吵了一架，然后呢，他们就分开了。那是不是说马可从此以后就不能够再跟宣教有份呢？不能再跟神的施工有份呢？不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后来保罗怎么样来提到马可呢？他说他对他的福音，他对他的传道的施工是有注意的，这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可以读到。所以这是我们所认识的马可。然后也有人说，在马可福音里面，当耶稣被卖被捉拿的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那个马可福音有一段非常短的记载，这只有马可福音有的，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少年人呢，他就光着衣服跑掉了，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突然跑出这一段来啊？而且只有马可福音有，有人就猜说这就是马可他自己。好，那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后主耶稣诞生之后50到60年间写成的。然后呢，据推测是写于罗马，但是他怎么写的呢？是主耶稣的那个大弟子彼得口述，然后那个马可再帮他记录下来。就我们等一下可以从他的特色里面我们来看。然后呢，他写的对象是罗马人，为什么？第一，他很少引用旧约的经文，他如果提到犹太背景或词语的时候也会加以解释，比如说提到那个西比泰两个儿子，耶稣两个弟子约翰跟雅各的时候，他就说他们还有一个绰号叫做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然后呢，他耶稣医治了埃鲁的女儿的时候，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他还帮我们翻译一下，原文是亚兰文写的，然后马可还帮助他的读者来认识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啊，我们在座有一些父母亲啊，当你叫你孩子起来的时候你会怎么叫？我们可不可以请几个爸爸妈妈们自己给那个自告奋勇帮我来读这一句，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很简单了，就照着念，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不用害怕。你想耶稣会用什么口气来读来讲这句话，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哦，好，非常有威严，有权柄。还有没有？这里有很多父母亲呢，你们一定可以体会得到这句话。当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口气会是什么？因为耶稣说这个女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所以他才会讲这句话。哎，冯大哥来，你帮我念这一句。
我的闺女很远，我觉得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好严肃啊！听到马上，虽然不是很大声哈、啊，可是就是事情已经很严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没有？还有没有妈妈们可以帮忙一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读这句话？口气会是什么？吴俊。
我对我儿子印象很凶的，所以没感觉这句话。
哦，
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哇哇，厉害！这个大概是那个插着腰这样子。没有先被堵的。好，那个金雪阿姨，你有女儿的，你会
过不去。
好，怎么个柔和？
吩咐你起来。
再一次。
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有一点拜托。
对对、
啊。好，我们这里我们请这个两个女儿的贾华姐。
哇，
也许对老大跟老二口气还会不一样哈。
我也是，老大老二口气都不一样啊。
好，请叫花姐。
我每次都舍不得把我女儿叫起来啊，所以要叫她的时候，我就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不是吩咐，这是拜托了，求她。好，既然这个女孩子，这个小女孩十二岁啊，不太大啊，还不是 teenager 哈，所以呢。耶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我们想想看哈。是的，他有权柄，耶稣有这个权柄，因为他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对耶稣来讲，他只是看他是睡着，所以他会不会只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就像你对那个小女孩，你的小宝贝说：“小宝贝，起床啦，起床啦，时间到啦。”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提出来？就是我们印象中的耶稣总是那个有权柄、有能力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他在做他的事工的时候，他是带有能力、带有权柄，可是同样的，他是怀着那个柔软的、怜悯的、那个慈爱的心肠。好，然后呢，在马可福音里面使用了许多拉丁字汇。然后在书中所记的四更天是罗马惯用的计时法，在对罗马人来讲，他们晚上分成四个时段，从晚上六点到早上六点啊，每一个时段三个小时。四更天是三点晚，凌晨三点到早上六点，但是呢，犹太人是只分成三更，啊，他们是从日落到晚上十点到。的凌晨两点到日出，这样子分成三更。那马可福音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他是要跟我们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马可没有记载很长很长的耶稣的出生，也没有记载很长很长的耶稣的家谱，他很明显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然后呢，他是要以君王的身份来做仆人的工作。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一直在做事，一直在做事，这是要提醒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所预言的那个神的义仆，他是要来做事没有错，但是他不仅仅只是一个爱民愿意服侍的领袖而已，他更是神的儿子，是神自己差遣他的儿子来，是那个天上的君王甘愿降卑为人，成了奴仆的样式。然后呢，马可福音还提醒我们，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是定义要上十字架的，是要成为我们救赎的。然后他的写作特点里面，首先呢，他是分为两部分，总共十六章，头八章是在讲耶稣君王的身份，后面八章是在讲耶稣上十字架的使命。那我们说马可福音它的节奏很快，没有长篇的论述，没有像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那样子每一篇讲到都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还要好几章才能够记得完。但是马可福音很快，怎么快？大家翻一下你的圣经哈，第一章，就第一章就好了。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它都有分段，对不对？大家数一下，每一个小段，总共有几个小段？马可福音里面总共有几个小段？它通常都比较新一点的版本哈，每一个小段上面都有一个标题，你就数那个总共有几个小标题。我听了有七个，还有没有？九个，还有没有？有七个，有九个的。在别的福音书不是哦，就只有马可福音这样，每一段都很短，通常就几节而已。啊，比如说耶稣受试探，马可福音花了多少篇幅讲？五什么？小华姐，五什么？五节，没有，我的只有两节呢。 十二跟十三，他两节就把它讲完了。耶稣受试探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少了什么？他没有把耶稣讲的那些那个引用的那些经文记载下来。然后呢，我们来，如果你的圣经哈上面还有标示说这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的哪里也出现过，然后路加福音的哪里也出现过，你可以看一下。到了第一章的最后面，洁净大长大麻风的人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的哪里出现的？要到第八章才有这段。那路加呢？路加要到第五章，也就是说他第一章就可以包括了其他福音书里面这么长的篇幅。然后马可福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用了很多就、随即、立刻、连忙，让我们觉得耶稣马不停蹄，做完这件事情马上就是下一件，中间都没有喘息的机会。然后呢，他还记载了很多跟故事发展没有太大关联的细节，比如说耶稣平静风浪那一段，他多记载了些什么？他说没有别的船同行，这是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的。他说耶稣在船尾上枕头睡觉，那其他福音都说就说耶稣在睡觉而已嘛，那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枕头？为什么还要再加上一个别有别的船同行？一直在想说那个记忆很鲜明，为什么？这是彼得在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那还不是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他跟他老师之间有的对话也好，一起经历的事情也好，他的记忆非常鲜明，让我们看出来他对老师的怀念。然后接下来这个，他常常用到老师啊、教导啊、夫子啊，就是让我们看出来这是彼得在想念他的老师耶稣。然后呢，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翻到第七章，马可福音的第七章。马可福音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在叙事当中插入注解，有的时候是为了说明犹太人的习俗，比如说在这一段里面，他们又在变什么干净什么不干净，洗手不洗手，这些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呢，马可就跟我们解释啊，犹太人的习俗是怎么样。然后他在十九节他又加了一句话，是什么话？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十九节？
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九节，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好，有一个括弧里面的话，对不对？那个云英弟兄，请帮忙把那个麦克风的声音调小一点。括弧里面加的话，就是马可的注释。他在跟我们说，到底耶稣讲的这一篇道理之后，目的是什么？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宣告了一件事情。宣告什么？我们在这边讨论的不是犹太人的礼仪的问题，不是传统的问题，而是要让我们看见说，耶稣有权柄宣告。然后呢，这个宣告有什么重要性？好，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大纲，跟马太福音非常接近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慢慢的、仔细的来看第一章，我们就翻到第一章。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的身份，我们请那个唐牧师帮我们念第一节好不好？就马可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
Wait a minute， 我在看英文的。
没关系。
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好，很短啊、哦。 非常短，可是每一个字都很重要。首先他在讲耶稣的身份，耶稣是谁，他是什么样的身份。马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又称他为基督。然后呢，今天他接下来这十六章里面所要记载的是什么？是福音。什么叫做福音？虽然每一次我们提到福音，我们就想到这四本福音书，但是为什么要把这四本福音书叫做福音？为什么要把它叫做 Gospel？ Gospel 的意思不是只是在讲说这是耶稣的生平，而是说因为是耶稣的生平，他带给我们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今天马可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基督来了，他带给我们好消息。然后接下来他在跟我们说，为什么要在一开始告诉我们他的身份？因为他有这个身份，他才有权柄，他有这个权柄他才能够服侍。我们常常在想马可福音就是耶稣的服侍，但是耶稣凭什么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有权柄，那他的权柄是从他的身份来的。然后呢，他来服侍，他来做这些事情，不是只是说为了我们的好处，而是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在第八章里面要看的，就是他必须受难，他必须受死。然后接下来这个基督的身份啊，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当中，他是这一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拯救者。但是今天马可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个基督的身份，他要是成为万民的救主。然后呢，在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再请那个我们到这边来好不好？我们请马波帮我们读第二节跟第三节。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有旷野啊，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这两节里面不仅仅告诉我们说在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今天实现，而是要告诉我们说实现的这个人的身份。耶稣来实现这个预言有什么意义？不是说只是说我来了而已，而是说我是一个以君王的身份来的。这两节经为什么要说，为什么我们从这两节经节里面可以看出来耶稣君王的身份？因为在当时所有君王要出巡，总要有人在前面喊着说，肃静回避，肃静回避，一定会有人做先锋在前面喊，然后呢还会有人在那边铺路，所以那个王的马车过来的时候才不会颠颠簸簸啊。所以呢，这两节是在告诉我们，来的是君王，不是只是随便哪一个人来，在前面有人通报，而是说有一位君王要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的权柄，在二十二节我们来看，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大家觉得很稀奇耶，为什么啊？我们请那个李老师帮我们读好不好？二十二节
22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所以他们稀奇耶稣的教训，为什么？他的教训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是因为他教训的内容，还是他教训的口气？他们怎么说？因为他教训，耶稣教训不像文士，倒像有权柄的人。什么叫做权柄？这英文叫做 authority。 那 authority 这个字，它的字根是什么？就是 author。 什么叫做 author？ 就是 嘉华姐，你应该很懂什么叫做 author， 原创者。你一篇文章字字都是你写的，你可以放上你的名字，然后你叫做这篇文章的作者。那为什么耶稣可以说是有这个原创的这个权柄？为什么他可以说他是有这个是像作者那样子？因为这些律法都是从他出来的，因为他是神，他有这样子的身份，所以他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权柄。那他有什么样子的权柄？他可以吩咐污鬼，然后呢这些鬼还认识他，这些鬼是认得出来他的权柄的。他做事情，他所耶稣所做的事工是靠凭着他的权柄来做的。然后耶稣做的最多的就是医病，他是医什么样的病？在34节里面很有意思的是说，耶稣治好了许多他各样病的人，各式各样疑难杂症，然后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是耶稣的权柄。那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30到31节，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这有什么特别？耶稣医治就医治嘛。那医治了之后呢，彼得的岳母怎么样？30跟31节啊，31节，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就病好了，他就服侍他们。就是说热退了，他马上就服侍他们。如果你生病的话，我们在座有医生有护士啊，告诉我，当人病人病好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说 take it easy for a few days， 就是你休多休息几天？有医生点头了。可是这个彼得的岳母，他有没有这样子需要休息几天？没有，哎，他马上就起来做饭了。也就是说，耶稣的医治不是说病好了而已，他是完完全全的恢复了，这是彻底的医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亲近人的耶稣。为什么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可以看出耶稣是亲近人？很有趣的是第13节，红卫请你帮我们念一下。
第13节，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这里有没有人？这里有没有人？这耶稣一个人啊，那为什么说用这句话来说他是亲近人的呢？这里有的是野兽，哎，马可为什么要特别加这一句说耶稣是与野兽同在一起？其他福音书没有。为什么要特别加与野兽在一起？因为当时候读他的马可福音的人常常就是被丢进去那个野兽坑里面跟野兽在一起。马可要让他的读者知道，你们不是孤单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跟野兽在一起。然后在41节，当耶稣在医治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我们知道耶稣有权柄医治，但他怎么医治呢？他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医治。他对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说不仅仅对他说我肯你洁净了，耶稣还伸手摸他。为什么伸手摸他？因为要让这个大麻风的人知道说是的，他真的是干净了，所以人可以摸他。而且耶稣在摸他的时候，也许是他已经是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人摸过了。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是实在是需要那个身体上面的接触。那个身体上面的接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个身体上面的温暖，那个很好的感觉而已，是给我们心灵上面的亲近。耶稣今天的医治不是只是洁净他的身体而已，他要让他的心灵复原，而且耶稣要让他恢复他的尊严。 好，耶稣是亲近人，但是耶稣同样远离人，他常常去旷野祷告。在35节里面啊，旷野，很多翻译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旷野其实是说他独自一人，在那里祷告。他什么时候去祷告呢？是天未亮的时候。那到之后，西门跟同伴他去见他的时候，已经天亮了。所以耶稣祷告有蛮长一段时间了。接着，耶稣祷告完，然后他的门徒们去找他说：“很多人来找你，因为在这之前的一天晚上，有很多人带着各样的病症来找他。所以现在天亮了，又一群新的人来找他了。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有没有说好，就让他们排排坐，我一个排队挂号，我一个一个看？没有哎，耶稣很忍心哎，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为什么耶稣选择在这个时候往别处去？我们来看看耶稣自己怎么说。在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他没有只停留在一个地方，他没有在那边聚集人气，他没有在那边建立他的粉丝群。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众人来找他的时候，耶稣选择离开，因为他要把他的重点放在传道上面。好，看完了第一章，我们再跳到第八章。第八章是一个转折，是要进入我们下一个阶段之前的一个转折。因为在那里耶稣有一个宣告，在第八章的时候是耶稣这个事工的顶峰，他刚刚喂饱，又喂饱了4000人，他又显了很多的神迹，他有很多很多的人来找他跟随他。但是在第八章里面，耶稣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首先在27节到30节里面，他先问他的门徒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然后终于有一个弟子很勇敢的啊，我想这个圣灵的感动，很勇敢的大声说出来耶稣的身份。彼得说：“你是基督。”标准答案。但是耶稣接下来告诉他们说不要告诉人。那不仅是不要告诉人，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很谦卑嘛，对不对？他来不是要做地上的君王，他来是要做什么呢？31节他这样子说：“从此他就是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在这里宣告的是他的使命。是的，门徒认出来耶稣是基督，但是门徒心目中的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是那个骑着白马，那个得胜的君王，那个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人。但是耶稣跟他们讲，不是，这个基督是要来受死的。而且他用必须，如果你有英文的话，你可以看见这个必须还讲了2次，这是不仅仅是必须受苦和被弃绝，他还要必须被杀与复活。这不是说他只是受苦而已，他还一定要被杀。为什么？这个基督，这个耶稣所要成就的这个基督，是取了最卑微的奴仆的形象，他受到的是最卑微的待遇，然后最后呢是软弱的被 卖、受审判、鞭打、唾弃、定死，还必须要埋葬，这些都是必须。他的必须不是说一定会实现，而是说一定得要这样做，没有别条路。那听到这两个必须之后，他们的反应，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在第八章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劝耶稣，这中文的翻译非常非常文雅，因为我们都很尊敬老师嘛，我们绝对不能够用别的口气对老师说话。可是如果你去读英文的话，你读到的是哪一个字？唐牧师。32节，彼得拉着他。
He spoke. 32节吗？
对。
He spoke this word openly. Then Peter took him aside and began to rebuke him.
什么叫做 rebuke？ 大声一点。斥责，还不是只是规劝而已。不是提醒而已，是斥责，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做，错了，老师你错了。为什么门徒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他认出来是基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基督竟然是要受难、被弃绝，还要被杀。在马可福音其他的两个地方，当耶稣再一次来提到说他必须要受死的时候，在第九章里面，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不明白，但是也不敢问，不懂，假装没听见，不敢再问下去，生怕哪听到的是不愿意听到的答案。然后在第十章里面，耶稣再一次第三次讲说，是的，这是我必须要走的路，是必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没有斥责了，也没有不明白了，突然这两个门徒约翰跟雅各这兄弟出来说，以后我要坐你右边，以后我要坐你左边，两个人在那边吵架。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学生，你做老师，你心里会怎么想？耶稣三次告诉他们说，我必须要受死，我必须要被杀，但是他的门徒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接下来在讲义上面，我列出来在受难周里面的一些经节，耶稣所做的事情，大家可以回去之后慢慢看。我们今天很快的来看过马可福音，我们刚刚提到说耶稣所做的事情当中让我最受感动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在听完这个马可福音的概论之后，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他凭着他的身份、他的权柄所做的这些事情，让我最感动的是什么？那对我来说，就是他对那个埃鲁的那个小女儿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他这样子做是因为他有权柄，他的权柄来自他的身份，可是他也是出于他的慈、他的恩慈、他的怜悯。他用那个很温柔的口气对那个小女孩说。那当听到那句话的时候，不是只是那个小女孩听到而已，在小女孩旁边还有很多，有谁？她的父母亲。你想想看，埃鲁跟他的太太听到耶稣那句吩咐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他们会不会想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像那个温柔的手就像拍拍他们的肩膀？可 跟他们说放心，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睡着了，我先把他叫起来。今天耶稣来，为什么他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让我们来思想，那为什么他必须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的钉死对我的生命，对我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最后我们来读这节经节，在投影片上有，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知道，当那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求什么？他求医治。但是耶稣给他什么答案？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耶稣常常叫做这种事情，答非所问。就像他的那些门徒，他们要基督，是啊，耶稣就是基督，但是耶稣给他们答案，耶稣给他们的那个基督的形象或者是使命是什么？是必须要受苦，必须要受死的。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给我们不是我们要的呢？我们常常会跟那个摊子一样，觉得这个病，觉得这个软弱是我们最大的负担，是不是我们最挂念的事情，是最让我们操心的事情，只要这个医好了就好了，没事了。但是耶稣在告诉我们，其实罪得赦免才是我们人终极的需要，因为罪才是所有大小病痛苦难不满伤害失去的根本。那今天耶稣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他本来只是要求身体的医治，但是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耶稣给他的是更大更彻底的医治。那耶稣这个赦罪的权柄从哪里来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天上的君王，我们的这些罪本来就是欠他的，所以他有这个权柄来赦罪。但是他也不是那个高高在天，那个天高皇帝远的那个基督，他就在上面说一句你的罪赦了而已。没有，他选择这个赦罪的方法是代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所以他必须要受死，他必须要上十字架，才能够把那个罪的债给还清了。那今天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背负了十字架，他用神的儿子的这个权柄来做仆人的服侍，为的是要，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罪的债能够付得清楚了，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要忘记耶稣的必须，除了必须受难跟受死之外，他还必须什么？三天后他还必须复活。我们的福音没有在耶稣受死埋葬结束，我们的福音只是一个起头，因为耶稣复活了，因为他的复活，我们今天才能够有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意义。接下来我们下个礼拜要开始来看路加福音。我们知道作者路加是一个医生，那我们就来看他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哪些耶稣医治的神迹。然后我们也常常提到说，路加福音是在讲人子耶稣，那到底这个人子是什么意思？那在结束之前，我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 King's Cross。 很遗憾的是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的翻译，但是这个作者写过一些蛮好的书籍，然后其中这一本是专门在讲马可福音。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就在图书馆借。然后它还不是只有纸本的书，它还有有声书，就是 CD。如果你每天早晨需要开车开很久去上班的话，就很方便，你就放一片来听哈。这一本书里面对马可福音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解释，然后也有很深刻的提醒。 让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是一个背负十字架的君王，然后这个君王到底对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那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Dr. William 来为我们祷告？
哦，好，谢谢。Our Father, we thank you today for your goodness and mercies. We thank you for the wonderful teacher that has prepared so diligently and studied thy word so wonderfully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we might be able to understand more deeply the truths of God. We thank you, Heavenly Father,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us and the many blessings that you've given. Now, Lord, we pray that you'll go with us each step of the way,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Thank you.